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评语文章关于听信传言，美国政要呼吁白宫保护法轮功，捍卫立国原则，中共代理人孙耀宁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文章关于听信传言，师父对此文发表评语。关于听信传言，明慧编辑同修您们好，最近去了湖南南部衡阳永州一带，这里同修在传言保人体为大，人体有很大用处，现在还不能讲，现在国内人已经不能够救了等等，所以这些同修只是在家学法练功，基本不去讲真相救人了。何时？师父于2025年10月25日对以上文章发表评语，内容请见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美国政要呼吁白宫保护法轮功，捍卫立国原则，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中共赢不了的战争。前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中国论坛上的演讲中说，他指出法轮功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团体，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法轮功。布朗巴克呼吁美国白宫会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宣布法轮功群体应该享有宗教信仰自由。2025年10月27日和28日两天，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论坛会议，与会者包括专家学者，以及经济、贸易、外交政策、国家安全、人权、政治发展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中国论坛旨在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共的本质及美中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布朗巴克大使表示，美国应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28日上午，在华盛顿威拉德洲际酒店举行的论坛会上，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吴任所大使、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指出，中国每年要投入数十亿美元打压宗教，法轮功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共为什么要破坏宗教自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控制中国人民。中共发现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往往是服从比政府更高的权威。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用最可怕、最激进的方式攻击有信仰的人们。布朗巴克说，对中国来说，宗教自由是对中共生存的威胁。在美国，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破坏宗教自由是对美国生存的威胁。他还说，我们应该站出来反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做到这一点。布朗巴克认为，我们应该支持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他现在居住在美国，我认为白宫应该与他会面，并宣布他们应该享有宗教自由。布朗巴克说， 宗教自由这个问题应该从一个简单的人权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对我们来说，宗教自由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最有力的工具，代表着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他们对中共政权构成了绝对的威胁，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有组织的、能够反抗中共政权的群体，他们是拥有信仰的人们，几十年来一直遭受着中共的迫害，几十年来一直被屠杀和杀害。中国共产党比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政权杀害的本国人民数量都多，没有哪个政权能与中共相比。中共这么做了，种族灭绝现在仍进行着。布朗巴克指出，中共一直散布谎言，欺骗中国人，把宗教信仰团体称为外来势力。而在中国，真正的外来势力恰恰是共产主义。它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后来到了中国，它与中国格格不入。布朗巴克说，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中国，就按法轮功的意愿去做。他们只是想把中国带回到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文化与文明。如果你想摆脱外来势力，那就这么做吧。
国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美国价值观凝聚两党议员。前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伊莱安娜·罗斯·莱蒂宁是论坛会的主旨演讲人之一。罗斯·莱蒂宁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他于1989年至2019年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在2011年至2013年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斯·莱蒂宁特别提到他和民主党议员联合提出的 HR 343号决议案。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已持续17年的迫害。罗斯莱蒂宁在论坛会上的演讲中说，当我们通过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 HR343 法案时，投票结果是一致通过，这是国会发出的一致声音，中共的行径是野蛮的，我们不会视而不见。他还说，我在国会任职期间，就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我们的价值观驱动，而非企业利润驱动为己任。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从来都不存在党派之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我们团结一致。因为迫切需要从道义上采取行动是显而易见的。
不要对中共抱幻想，解决美国正在面对的中共威胁。罗斯莱蒂宁指出，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这样安慰自己，如果我们与中国、中共进行经济接触，如果我们把中共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他们就会逐渐实现自由化，贸易将带来自由。我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中共利用经济胁迫，以进入其庞大市场为诱饵，压制民主国家的批评者。中共散布虚假信息，分裂美国。中共收买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试图改写规则。他说，让我明确地说明我们面临的情况。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掩盖其境内动向的专制政权，它是一个扩张主义势力，试图重塑整个国际秩序以符合其利益。在这个秩序中，强权即公理，主权毫无意义，人权只是谈判的筹码。在谈到如何解决美国当前面临的中共威胁时，罗斯莱蒂宁指出，当人权受到威胁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需要团结一致，运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所有参与种族灭绝、迫害宗教信仰人士的中共官员，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停止出口那些中共用于压制中国人的技术等，终止美国协同中共的行径，支持意见人士，支持那些在中国境内的勇敢者，他们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冒着一切风险，他们需要帮助。 扩大他们的声音，保护他们的家人，在他们逃亡时为他们提供庇护，资助能够突破防火墙的独立媒体，让普通中国公民了解真相。罗斯莱蒂宁说，我们牢记这一切的真正意义，这并非大国间的竞争或经济对抗，这关乎人类。八岁时随父母逃离古巴来到美国的罗斯莱蒂宁回忆道，我知道生活在共产主义阴影下的滋味，我知道意见人士被镇压后随之而来的沉默，我知道与无法逃脱的亲人分离的痛苦，但我也知道希望的力量。如今这份希望存在于中国，它不会消逝。罗斯莱蒂宁还说，作为美国人，作为尝过自由滋味的人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我们的职责是与那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站在一起。我要告诉世界各地每一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你们没有被遗忘，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勇气激励着我们，我们将永不停止地捍卫你们的自由。
中共代理人孙耀宁在美国联邦法院认罪。2025年10月27日，美国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联邦法院认罪，承认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联邦法院将于2026年2月9日对孙耀宁进行宣判，他面临最高10年监禁。孙耀宁于2024年12月19日被捕，他被指控在2022年担任加州某市市议员的竞选经理期间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根据认罪协议，孙耀宁承认他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他在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的身份行事。联邦检察官表示，孙耀宁还被指控与另一名男子陈军合谋。陈军去年因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并密谋攻击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而被判入联邦监狱20个月。陈军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2023年1月15日，陈军和孙耀宁就20年前和目前与法轮功的斗争策略进行了密谋。陈军还在竞选市议员的政客启程前前往中国会见领导层面，要求孙耀宁提供加州某城市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根据起诉书，孙耀宁担任南加州一名政客的竞选经理和亲信，该政客于2022年竞选当地公职。在竞选期间，孙耀宁与陈军为该政客当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沟通。据称，陈军与中共政府官员讨论了中共如何影响美国地方政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左右当地政客的看法与决定。起诉书说，2022年11月该政客当选后不久，陈军指示孙耀宁准备一份选举报告，该报告已发送给中共政府官员。中共政府官员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并表示感谢。起诉书说，该政客当选后约一个月，陈军安排孙耀宁和其他人一起在南加州罗兰冈市的一家餐厅共进午餐。陈军向一名中共官员称，这次聚会是核心成员午餐。陈军随后称这次午餐很成功，因为与会者同意成立美中友好促进会。陈军在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沟通中称，该政客为我们专门组建的基本团队的成员。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助理局长阿基尔·戴维斯在对孙耀宁提出指控时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起案件凸显了中共针对美国进行的情报和恶意影响活动的广度。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欧洲天国乐团的法轮功学员10月12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顶级酒店举办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前一天，天国乐团的法轮功学员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游行，从布拉格城堡山广场出发，行至终点旧城区广场。 游客和当地市民纷纷驻足欣赏节奏明快的音乐，观赏色彩缤纷的游行队伍。一位来自奥斯特拉发市的店主达格马尔观看游行时眼中含着泪水，他说，我眼前这一切的美好深深打动了我。当我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时，我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捷克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次游行活动。
在保加利亚享有菩提树与诗人之城美誉的斯特拉扎格拉市，10月11至12日举办了第八届你好健康节庆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健康节，分享法轮大法这一身心修炼功法。学员们分发介绍法轮大法及其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传单，与人们交谈、折莲花并练功。莲花工作坊除了为孩子们提供有趣的活动外，法轮功学员也告诉孩子们真善忍价值观。孩子们在折纸莲花时，学员给他们讲莲花的故事。这是一本由法轮功学员编写的儿童读物，旨在教导孩子们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主办方还向法轮大法学员颁发证书，表彰他们参加这次活动，并感谢法轮大法对保加利亚的健康与团结做出的贡献。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10月18日至19日在马略卡岛的小镇印卡大地集市设立展位，展示法轮功的功法，并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吸引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了解法轮功。许多人来到展位学功，有的多次来练功，甚至不想离开。更有人请购了转法轮宝书，表示回去要找练功点练功。年轻姑娘弗洛尔来自阿根廷，是巡回马戏团的演员。她路过展位，没有多想就立即学功。打坐完毕与学员交流的时候，她平静地流出了眼泪。问到原因，她说，我也奇怪为什么和你们交谈我会哭起来。在西班牙我几乎没有哭过。以前我曾经尝试过各种练习，以及为了不再感到身体疼痛而进行探索。因为这几天我有些焦虑，今天出来散步透透气。练功之后，我感到舒适放松，眼泪就流出来了。弗洛尔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打坐冥想让我这么感动。他表示，回到阿根廷他会到当地练功点练功。
瑞典最大的秋季健康博览会10月25日和26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部索尔纳举办。法轮功学员应邀设立展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祥和的功法演示和真善忍的理念，受到各族裔民众的赞誉和喜爱。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让匆匆过往在忙碌喧嚣中的人们体验到了平静与安宁，缓解了他们的焦虑和烦恼。许多人都在询问各地哪里有练功点，不少人还当场体验练功动作。当人们得知11月20日由瑞典与网上免费教功班时，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0月25日周六下午，一位瑞典中年女士高兴地来到展位前，主动与学员交谈。她首先介绍自己来自瑞典西部的维姆兰省首府卡尔斯塔德，是参加展会的展商，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显得很兴奋，有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微笑着告诉学员，今天是特意过来与你们分享，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谈到，不久前在他所居住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练法轮功，当时阳光像亮剑似的照射下来，围着那个练功的场地很壮观。我很好奇，就走上前想看个究竟，没想到亮剑般的阳光也落在了他的胳膊上，胳膊不但不疼了，还很舒服。原来我有个老毛病，总是胳膊疼，从那以后胳膊再也没有疼过，彻底的好了。你说这个法轮功有多神奇，现在我还在看转法轮这部书，太好了，我也在练功，这功法的确是不一般，非常好。
芬兰赫尔辛基我爱我2025健康展10月17日至19日在会展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 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使人身心受益，以及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展位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关注，有不少人现场学起功来。芬兰人雅科来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前，他说自己是个非常敏感的人，能够很强烈地感受到周围环境的能量。他表示，法轮大法的真善忍三大原则非常珍贵，功法听起来很好，于是当场学习。一个小时练功后，他惊喜地说，身体感觉非常舒服。
荷兰巡回真相点9月20日及10月25日到埃德和奥斯市传播大法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虽然两次的活动都是雨天，学员们坚持摆出真相展位，让很多人驻足，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一位骑车经过的华人先生看着正在打坐的学员说，你们这个功法很好，打坐锻炼身体效果很好，我在工作时累了，也喜欢运动。得知这位先生了解法轮功，学员进一步告诉他有关三退的信息。全球已经有 4.5 亿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脱离中共，拥有平安的未来。那位先生说，共产党欺骗百姓，中国百姓生活很苦，我不相信共产党。临走前，他感谢法轮功学员不畏风雨，不辞辛苦在街头讲真相。
当春风吹拂到南半球的澳洲大地时，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庆典活动纷至沓来。9月6日和10月18日两个周六，悉尼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查兹伍德、圣玛利亚、伊斯特伍德和兰德威克四个地区举办的节庆活动，民众喜迎法轮功，赞赏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在悉尼北部伊斯特伍德青苹果节游行队伍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游行队伍展现出的美好和光明格外引人关注，受到观众的喜爱。他们赞赏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真善忍的美好。法轮功队伍所到之处，观众不断传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很多人拍照摄影留念。
正在访问澳洲的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10月22日做客布里斯班澳广电台，接受了著名主持人的专访，讲述了对中共国宅器官的调查经过。他提醒澳洲移植界关注相关的信息，并再次呼吁澳洲推进立法，制止中共仍在继续实施的反人类罪恶。麦塔斯此次访问澳洲，还将参加本周在澳洲联邦议会大厦举办的一场圆桌会议，作为主讲嘉宾之一，探讨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对澳洲社会的威胁。与此同时，来自澳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也将汇聚在堪培拉，举行为期三天的请愿和讲真相活动。麦塔斯将在集会上发言。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轮功双城俱乐部10月10日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明尼苏达大学返校日游行活动。巨大的粉色莲花花车上，身着汉服的小女孩和穿着唐装的仙女热情地向观众招手。花车前后有俱乐部成员拉着法轮功的横幅，花车两旁还有学员给沿街观众赠送小莲花和书签，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高呼，太美了，太精彩了，美丽动人，你的花车最棒了，你赢了。他们热情地挥手，竖起大拇指。
美国新泽西州海滨度假胜地海滨高地镇10月19日举行盛大的第34届海洋线哥伦布日游行，法轮功学院的腰鼓队和莲花队应邀参加游行，与社区分享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民众的热烈赞扬。当天的游行大元帅安东尼·扎里利以震撼表达他对腰鼓队和莲花队的感受，我们停了下来，感到敬畏，听了鼓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横幅上面写着真善人，我完全被迷住了，我认为这太棒了。
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10月4日参加了位于大阪府基面市的第40届基面节，19日又参加了位于大阪府介市的第52届介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庆典的舞台上悬挂横幅，上书 法轮大法有益身心的气功修炼法。他们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古典铿锵又充满活力的腰鼓表演，赢得了热烈掌声。
近年来，印度的法轮大法学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向村民介绍法轮功功法和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2025年3月到6月，气候温和，出行条件相对便利的时候，一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前往喜马希尔邦的山区，联系了当地的学校和社区组织，举办弘法活动。她带去了书籍、杂志、传单、书签、海报等，介绍法轮大法，讲述中共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这次行程中，法轮功学员在13所学校和一个儿童拳击俱乐部办弘法班，并走访了瑞康佩奥、桑格拉、尼查尔、奇特库尔和达蓬等地区，多位校长向他们颁发了感谢信和证书。一所政府学校的校长写道，学生们非常投入，对学宫也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相信这次弘法班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知识，也加深了他们对修炼和自我提升的理解。这样的活动对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全面的教育方法具有重要价值，我们希望未来能再次合作。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义县大榆树堡镇法轮功学员门玉林，2018年10月18日在家中被义县公安局国保、前阳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义县看守所。门玉林被非法判刑7年，在沈阳监狱被折磨迫害至神志不清，连自己的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他于2025年10月17日出狱，回家四天后离世，终年74岁。
北京丰台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平女士，2025年2月18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关押在丰台区拘留所，不让家属探望。家人几经周折，被告知去案件咨询室，但那里找不到人，只有几部座机，让电话咨询。家人最后终于打通，被告知王军平已经被判了刑，于2025年6月25日宣判三年半。家人问他们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得到的回答是不开庭了。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袁义群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5年4月17日被劫持到昆明市女二监关押迫害。2024年8月8日，袁义群正出门接买菜回家的老母亲，被蹲在他家门口的昆明市金沙派出所、东华派出所以及盘龙国宝十多个身着便衣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构陷。2025年1月20日，他遭到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
浙江嘉兴市平湖市法轮功学员王姓妹被非法关押在嘉兴市许村看守所约一年后，再被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此前王姓妹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她两度被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三年九个月和一年六个月。2024年10月底，嘉兴市政保部门与平湖市警察密谋绑架了王姓妹，抄走她的大量私人财物。王姓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此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近日才得知他再被非法判刑。
山东省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李坤芳女士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浦东看守所五个月有余，于2025年10月10日收到非法判决书，她被网判一年半。李坤芳不服此诬判，已递交上诉状。2025年5月12日中午，为了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李坤芳去挂真相条幅，被云深镇警察绑架，非法抄家。9月18日上午，李坤芳在青岛即墨浦东看守所被非法庭审，主审法官是窦再强。整个庭审过程从上午9点半至下午近4点，维权律师为李坤芳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庭没有宣判。
山东省德州市七旬女法轮功学员李桂琴2025年8月被警察绑架，关押构陷，现获知李桂琴已被非法判刑一年。李桂琴家住德州市灵城区前孙镇南金村，2025年8月20日被警察绑架到德州市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至9月21日。然而李桂琴的家人没等到老人回家，却等来法院一纸通知，得知李桂琴已被非法判刑一年，并拒绝家人探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基点，几十年的驼背直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我自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上出现过很多神奇的事，最近我身上又发生了一件奇事，就是我几十年的驼背神奇的直起来了。我从小就驼背，30岁以前不太明显，30岁以后上身往前倾，不管是站着坐着或走路都那样，而且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更严重了，身边的熟人看不顺眼了就说我一句挺起腰来，我就使劲挺一挺，没几分钟就又恢复原样，老低着头背个锅，今天这人说我，明天那人说我，可我想直腰就是直不起来。本来我个子不矮，伸直腰来也有1米7几，可是因为驼背越来越厉害，熟人几乎是谁见我谁说，不对付的人说我，我还有怨气，心想我就这长相，谁不想腰板直直的。开始我也没向内找，不从法上认识，还自我解嘲地说这是遗传，因为我的生父兄弟姐姐都是驼背，又一想反正是不痛不痒，能吃能喝，又不影响我做事。有一天我背转法轮，当背到第7讲，师父说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作为一个修炼人，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师父的这段法触动了我，我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修来修去，思想观念都是人念，什么遗传呀，什么就这长相了，都不在法上，这不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吗？以前求师父让我伸直腰吧，可那都是未思的，只想有个好的形象，基点不对，是有求之心，而且整天像被霜打了似的，也影响出去讲真相证实法呀，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背法后我重视起来了，把这些人的观念执着找出来去掉它，这一找找出来了一堆人心观念，怨恨心，有求心，安逸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于是我增加了发正念次数，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这些败物，同时我求师父加持，从心底发出一念，师父啊，我这样的弟子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我得直起腰来，像个堂堂正正的正气十足的大法弟子，才能更好的讲真相证实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就是我写此文的半个月前的一天，我的背突然蹭蹭的响了几下，我赶紧直起了腰，直起来好长时间也没疼，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要修去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基点摆正了，就帮了我。从那以后我就特别重视自己的形象了，尽量往直挺，现在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抬头挺胸的像个正常人了，我再也听不见人们说我越来越矮了，我堂堂正正 正气十足地讲真相，效果明显比以前好了，练静功或发正念的效果更好，身体保持正直，而且坐的时间长了，练完静功不用绑腿，还能发至少半小时正念，由于坐姿腰板挺直了，也不迷糊了。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一个得到大法的生命，一个有师父的生命，是多么幸福啊！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弟子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圆满随时还。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去度己心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26日。自修炼以来，发现自己度己心一直比较强，根子上是执着自我，争强好胜，所以度己心就强。这个度己心，它会体现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些年表现得最突出的时候，比如看见人家夫妻关系和谐，家庭和睦时，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因为自己欠缺。看见别人家的子女学大法了，修炼了，有出息，自己心里就有一种堵的感觉，也是因为感觉别人比自己强了，自己不如别人。哪怕是自家的亲戚亲朋好友过得比自己好，生活富裕优越，自己心里也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戚戚的感觉。就是表现在修炼中也是，哪个同修法学的比自己多，事做的比自己多或大，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甚至有同龄人长得比自己年轻漂亮，心里也会有一种不服气的感觉，或者有他人比自己能力强也是。这个妒忌心都已经形成自然了，我自己都习以为常，感觉不到了。前些年做三件事，形式上表现得似乎很精进，总想名列前茅打头阵，却不知这里面隐藏着争强好胜心和妒忌心。有一次师父点化，头脑中冒出一句嫉贤妒能一词，一惊，仔细想想就是妒忌心，应该重视修了。也时常联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申公豹的故事，从中悟道，神看的不是你能使出多大本事，而是你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性提高，只有符合了宇宙的标准，做的事才有成效。而且宇宙的特性和机制给予生命的是，你越善越慈悲越无私越为他，生命得到的是越美好。但是人就是最放不下自我这个私，很难摆脱，而正法修炼就是要我们达到，这是必须要跨越的。正法修炼的过程，师父就在领我们一步步走出常住幻灭的旧宇宙根本属性思。这些年我也一直在不断地清理这个妒忌心，还以为好像是没有了，很淡了，直到这天给丈夫打电话，听到他正在和他们家人一起吃晚饭，说他们出去玩刚回来。我听了心里马上有一丝不舒服，郁郁的，按以往就这样过去了，可这次我却一下想起向内找，其实心里有一点不对劲儿，就该及时向内找，抓住他，发现他是个妒忌心，在以前早就划过去了，没当回事。这时才发现这个妒忌心很隐蔽，不及时抓住，很容易不经意的就将他放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过去一些年，一直不重视及时向内找清理掉，现在细想，很多矛盾的根源都是由他引起的。生活在大陆的这个邪党文化的粪坑里，被污染渗透了却不自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 人的思想也变得复杂狡猾，人与人之间不能敞开心扉。中国人常讲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人心里隔着一堵防护墙，也很自然形成内斗，体现在我们修炼人之间就会造成间隔，抑制了整体的力量。中国人的妒忌心强烈，是旧势力造就的恶党强加给政法的干扰和磨难，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是与宇宙特性相背离的，必须彻底的清除掉它。我要转变这个观念，我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别人得好了，我就要真心的为别人高兴，时时提醒自己做到，同时也要加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这些干扰正法的魔障，尽快跟大家心融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整体，更有实效的正视法，救众生。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和练功如何改善了我的家庭关系，作者瑞士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来自瑞士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近8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历了多次考验，尤其是在家庭方面的。当我开始写下这些经历时，我和妻子之间因为一些问题关系紧张，当时我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某种严重的隔阂。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房间里学法时，我读到了师父的这段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大家想一想，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我突然想起，在我刚认识妻子之后，母亲的确去葡萄牙见了一个女通灵师，回来后她告诉我通灵师的话，如果你娶了那个女人，你将永远不会幸福。那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年了，我知道我不应该相信那些话，但实际上我的一部分却真的信了，因为那个通灵师过去曾经帮助过我，所以我信任他。我心里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但内心深处我担心那个通灵师可能是对的，所以在和妻子关系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那些话，内心开始怀疑我和妻子的关系。当我读到这段法的结尾时，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突然我感觉一个黑影被强行从体内驱除，在我不断向内找，把那位通灵师的那句话从心里驱除出去的同时，我看到和妻子之间那团浓重的物质解体了。那一刻我对妻子不再有任何负面情绪，这种感觉非常舒服。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直到6年之后我才能够将那位通灵师对我母亲说的话从脑海中驱除。我顿时豁然开朗，意识到我和妻子的关系是命中注定的。在认识他之前，我曾祈求师父帮我找到一个可以共同成长和修炼的人成家，结果正如我愿。事实上我的妻子正是给我最多提升机会的人，虽然这并非总是易事，但要想和她相处融洽，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提升自己，反之亦然。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为自己曾不信任师父的安排而感到羞愧。几天后，当我早上起床时，眼前开始有东西在抖动，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还越来越强烈。然后我感觉大脑区域有压迫感，而且越来越严重。于是我决定发正念。30分钟后，这个问题完全消失了。发正念时，感觉我的大脑被净化了。从此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色魔的考验。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色魔攻击，一个女人在我身边，尽管我竭力抵抗，努力控制自己，但最终还是折服于色魔，没能通过考验。梦后醒了一会儿，但因为我感到极度羞愧，感觉很糟，因此我拒绝面对现实，于是我又睡着了，想逃避这个挑战。但过了一会儿，就在全球发正念时间的前两分钟，一面挂在我们房间已5年之久的镜子突然从50公分高处掉了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声音，就起身去了洗手间。回到房间后，我发现发正念的时间到了，镜子已垂直掉下来了。令人惊奇的是，镜子上竟然没有一丝划痕。那一刻我意识到，是师父让镜子掉下来以便惊醒我。惊醒这个词有双重含义。要知道，多年来我一直难以早起参加清晨的全球发正念，所以我立即开始发正念。当我清理自身的能量场时，看到一种像蛇一样的恶魔出现在我小腹附近的能量场里，看到这种附身于我，让我做出极其肮脏行为的可怕能量时，我感到一阵恶心。于是我清除了部分这些能量，我意识到，正是这个灵体在我做这些梦的时候，想要通过我达到某种目的，它极其肮脏。于是我决定更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开始向内找。我意识到，这个恶魔在我童年遭受性创伤时咬了我，留下了痕迹。这个痕迹使得它在我的一生中更容易介入我体内。当我向内找时，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净化了，热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我还意识到，正是由于这个灵体以及社会的普遍败坏，我一生与女性交往中都被迫做出错误的行为。当我进一步向内找时，我意识到这个灵体就像占据废弃房屋一样，盘踞在我的体内。它强烈地控制着我，加强我的性欲。我越是向内找，寻找这个灵体的踪迹，我的身体就越被净化，直到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暖流，从腹部、胸部蔓延到四肢。我内心感到一阵舒畅，同时也意识到，这一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我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清除对欲望的执着，以便这个灵体不能卷土重来。二、练功。另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是，我很难精进练功。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几乎一直很难坚持练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拖延症。糟糕的是，我有这个坏习惯，总是把事情拖到更晚或明天，这让我整天感到压力重重，想着还没完成工作。我意识到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所以我不再每天至少练一两套功法，而是完全不练了。因为心想，要么5套功法全练，要么全不练。这样我接受了现实，就是当下我没法每天练完5套功法。接着我开始频繁地练单套功法，有时甚至练第2套和第5套功法的简短版。我的修炼状态真的非常糟糕，而我却无法摆脱这种状态。但我至少开始多练了。去年8月底，我和儿子去了法国的明慧营，那里的好处之一是我几乎每天都能练全5套功法，这鼓励并激励我在家继续坚持练功。 明慧莹在练功方面的另一个好处是，我儿子以前只练过几次功，现在却能够和其他孩子一起练了。起初他不愿意参与，情愿在我们集体练功时坐到一边去。练第二套功法时，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儿子不愿意练功，正是我执着心的映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觉到体内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负面物质。每当我想练功时，这种物质就让我的身体变得沉重。它让我放弃练功的念头，给我灌输，啊，我太累了，或我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再练之类的想法。当然，这之后我就几乎没练过功。师父在各地讲法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那一刻，我有勇气去清除这个不好的物质，突然我感觉到师父已经清除了一部分，一整天我都在不断地排斥这个物质，用自律取代懒惰。我感觉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又一部分被清理了，儿子也更有动力练功了。第五套功法他甚至练了大约20分钟，这对他来说已经很长了。回家后，我几乎每天都会练五套功法，或者至少练前四套或第五套。我还克服了我最大的执着之求安逸心。事实上，以前我总是觉得早起很困难，因为我习惯了晚睡晚起。但因为我决心摆脱求安逸心，重新开始每天练功，我感觉到师父在帮助我及时醒来发正念。结果我感觉内心更加强大，修炼更加扎实，并且能够做到三件事。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从那以后，我更加精进地做三件事，并打算坚持到底。以上是我的个人体会，如果大家觉得有不符合法理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